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只有主旨和留下了电话号码，是来自于长月的第一封家书。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继续看到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恩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史蒂夫·塞恩特他奇迹式的带了两位奥卡人，其中一位就是当年杀害他父亲的奥卡人，到美国见识了非常多有趣的事情啊，而这一趟行程呢，也帮助了奥卡人接下来他们如何开创自己的新生。我们今天会看到第22章的下半段，读这一本《奥卡人的心声》，还有回应长月书香家人之前，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取名是《新的发现》，心是心情的心呢、哦。
飞越城市天空，小麻雀累不累？你眼中的世界是不是很特别？我也好想飞，可是我不是蝴蝶，在树的上面看着蓝天，有没有新的发现？哦，我的小麻雀它载着我们的梦到云里荡秋千，像自由的蜻蜓蜻蜓。 小麻雀还载着我们的梦到云里荡秋千，像自由的蜻蜓陪伴我的童年，飞到我的图画里面。哦，我的小麻雀还飞过彩虹花园，看看美丽的蝴蝶，我心中充满感谢，注视那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来自于长月的第一封家书，在主旨上注明了需要主内家人的协助哦。那在信中呢，只留下了手机号码。刘文在这儿呢，要说明一下哦，如果有任何代祷事项，非常非常欢迎利用短信或者是电邮告诉我们，让我们可以为你祷告。但是呢，是没有办法一一的以电话来回复的，在这儿呢，请长月多多包涵。那么也会在祷告中纪念你，也很盼望能够继续收到你的来信，知道你面临的困难，可以更实际的为你祷告。那在这儿呢，也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哦。我知道许多人可能听这个节目一段时间了，但是呢，从来都没有浮出水面让刘文认识你。我真的很盼望知道有谁和我共度这两刻钟哦，也很盼望你能够来信跟我分享你听完节目之后是否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意见呢？好，再一次呢邀请，如果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或者是利用短信13229966122。那也再次邀请哦，如果已经很久没有联系的书香家人，也希望你可以有只字片语让刘文知道你一切安好哦。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五位传教士遇害的消息震惊了世界，他们的生平也一直感动激励着无数人的心灵，然而那次事件却留下了重重的疑团和迷雾，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和原因仍然不得而知。谁能再度开启这一段尘封的往事呢？史蒂夫·塞因特罹难者纳特·塞因特的儿子承担起这份使命，像爱的使者一样，他携家人返回厄瓜多尔丛林，来到瓦达尼人，就是奥卡人的中间，把他们当作朋友甚至家人，尽管他们中间有人曾经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奥卡人的心声既是跨越时空的历险记，又是一部浪漫小说，更是灵魂的诉求。史蒂夫在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里穿梭，最终揭示了父亲惨遭杀害的真相。随着事件的真相一点点浮出水面，史蒂夫也越来越迫切地面临着新的使命，引导瓦达尼人更多地接触外面的世界。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一本书的第22章《在路上》下半段。 从北卡罗来纳去宾夕法尼亚的下一个演讲地点的路上，我们开车穿越西弗吉尼亚的山地。特门塔想知道堆放在路边一堆一堆的黑石头是干什么用的。我告诉他们，那些是能燃烧的石头。这是外面世界里又一个令人费解的神奇事物，就像硬水就是冰一样。他们显然难以想象石头怎么燃烧，于是我停下车，捡了几块从运煤车上掉下来的无烟煤，然后重新上路。正在给他们介绍这种神奇物质的时候，我看了看后视镜，发现一辆警车正闪着警灯追我。我把车停在路边，走回去向警官解释，我说自己也正在给乘客介绍能燃烧的石头，所以没有注意车速。我以为巡警觉得我是在耍滑头，就解释说我的乘客是从国外来的。他打断我，叫我出示驾照，所以我不得不让明卡爷下车。等我找到驾照，明卡爷已经走过去和巡警打招呼了。他以为我是为了和这个朋友说话才停车的。明卡爷跟警官挨得越来越近，一边拍着他的巡逻车，一边对他说自己多么喜欢在车上旋转闪烁的彩虹。警官一手握枪，一手挡着明卡爷。我心想，糟了，要是明卡爷被西弗吉尼亚高速公路上的巡警击毙，我可怎么向大家交代呢？警官好像急于摆脱我们，而我也巴不得离开那儿，以便向明卡爷爷爷说明不要跟持枪的人周旋。警官只给了我一声警告，叫我开慢一点，好让我的朋友活着返回丛林。他应该看看我们在厄瓜多尔是怎么开车的，在那里大多数地方都不设速限，也没有必须遵守的交通法规。我们为宾夕法尼亚大会上的演讲做准备时，明卡爷问我应该给大家讲些什么。我建议他只要讲讲走上帝的路之前和之后的生活分别是什么样就行了。另一位来宾先与我们演讲，他被哥伦比亚的游击队绑架了数个月，刚被释放。他的故事很吸引人，但是很长，等他讲完大会也该结束了。我以为听众会让我们打个招呼就坐下，可是他们想听我们讲。我首先发言，为特门塔做铺垫，然后特门塔对大家说，他和部落里的其他信徒不想总是请求别人帮忙。他问大家，经上不是说上帝的信徒都应该告诉其他人怎样跟随他吗？他说他被选中学习飞行，他和别的人还学会了制牙。他还说他们正在教族人如何沿着上帝的路走。等到明卡爷讲话时，时间已经相当晚了，但自从他开讲，没有一位听众看表。明卡爷说他和族人过去的生活一团糟，充满了恐惧和仇恨。然后他把胳膊搭在我肩上，讲起我爸爸和他的同伴是怎么来教他们好好生活的。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全部落的人都靠杀戮过活，我们杀别人，别人也杀我们。他不能肯定面前的这一大群外国人听懂了他的话。我努力领会瓦达尼式的想法，然后将其转换成截然不同的北美英语的思维模式。特门塔时不时地用生涩的西班牙语帮我。明卡也打算对他讲的内容进行总结。他说，我的行为很坏很坏，直到他们把上帝的教诲带给我们。现在读着那些教诲，走着上帝的路，我们生活的快乐又太平。然后他用胳膊搂着我的脖子，把我的脸凑到他的脸旁，说完了，他要讲的就这么多。明卡爷是一位亚马逊老勇士，他不会读书写字，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出名。然而在宾夕法尼亚演讲之后，他注定会声名远播。一位俄克拉荷马商人和妻子也参加了宾夕法尼亚大会， 当明卡爷谈到从仇恨与杀戮到和平相处时，商人非常希望给众人带来和解与转变的福音能传到他所在的社区。明卡爷和我在另一次巡回演讲末尾访问了哥伦拜，后来那位来自俄克拉荷马城的商人马特格林想把明卡爷特门塔和我讲的故事拍成一部电影。访问哥伦拜在征得明卡爷和其他瓦达尼人同意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马特恳请我同意他拍电影，我告诉他我不能替瓦达尼人表态，但我可以把他介绍给瓦达尼人，他可以自己问他们，我断定他会就此罢休。结果我错了，这位商人和他的一大群朋友同事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我带他们进入丛林，把这些人介绍给原达莫因塔多村的族人，杀害爸爸吉姆、艾德、彼得和罗杰的正是这些村民。令我吃惊的是，繁忙的专业人士居然愿意花时间认识瓦达尼人。更令我高兴的是，他们对这些把我融入瓦达尼生活中的人既尊敬又热情。起初瓦达尼人不同意，很多人给他们拍过照片、录过像，但没有人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也有顾虑，然而当我讲完哥伦拜屠杀事件以后，族人的态度出现了180度的转变。他们说，我们以前正是那样生活的，无缘无故的杀人。明卡爷补充说，如果外国人需要了解我们以前怎么生活，现在怎么生活，让他们也能和睦相处，那么我同意拍电影。其他人也表示同意。我告诫他们，他们可能要赤身裸体的示人，就像从前生活时那样。欧姆波达索性扯下衬衫和裙子说，那就让他们拍我们以前是什么样好了。我们靠愤怒、仇恨和杀戮过活，就像动物一样。明卡爷、达波和基莫刺杀了欧姆波达的母亲、兄弟和妹妹，杀死他一大半家人的那些人，包括娶他为妻的明卡爷都在场，和我们坐在一起。基莫杀了他妻子达娃的家人，他们刺死了特门塔的父亲，还刺死了我爸爸和我的四位叔叔。现在看看我们，欧姆波达说着笑了起来。可马特格林夫妇和拍摄团队的人把目光转向别处，他们不习惯看别人在会场上脱衣服。经过5年的漫长制作，长篇纪录片《超越荣耀之门》于2005年上映，电影《奥卡人的心声》于2006年年初上映。和明卡爷、特门塔、杰西进行短暂的驾车旅行之前，我就一直接到演讲的邀请。然而在宾夕法尼亚做过演讲后，邀请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明卡也喜欢跟我们一起生活，我们也喜欢有他和特门塔在家。特门塔更擅长于与外国人的机器打交道，我甚至教他开汽车，只上过2节课他就能自己驾驶了。明卡爷则截然相反，对技术没什么兴趣，喜欢跟人打交道，他喜欢每一个人，大家也都喜欢他。我们在头2-3次巡回演讲中遇到的几件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特门塔和明卡爷初次来到这个花花世界时，我们在还车的途中看见一副彩色降落伞在一排树后面起起伏伏。我的两个伙伴很好奇，于是我开车带他们去看个究竟。几个年轻人想出了一个点子，用破旧的小卡车拉着一副降落伞，他们打算收费工人搭乘。我们只是去那儿看看，可就在观看的时候，明卡爷却对一个架割草机的小男孩产生了兴趣。小男孩正在这一片灌木丛生的荒地上开辟一方起飞场地。特门塔和我看着年轻人摆弄降落伞， 后来我用余光看见明卡爷走到架割草机的男孩身边，我顿时意识到他在干什么了。明卡爷看见割草机前面的草很长，后面的草又短又齐，可是没有人像他们在丛林里割草时那样蹲着挥舞砍刀。明卡爷想把手伸到割草机下面摸摸是什么让草变短了，我赶紧冲过去拉住他，免得他丢掉一只手呢。在另一次巡回演讲中，我和明卡爷特门塔在华盛顿停了一站，有人建议我们访问美国国会人权问题核心小组，我们正好途经首都，我想至少可以打几个电话碰碰运气，而且我也想让特门塔参观一下史密森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我们就让明卡爷看人好了，比起看飞机火箭和其他机器，他更喜欢看人。我们很喜欢参观博物馆，不过还要去国会办公室赴两个约。会面进行了一半，我正在阐述瓦达尼人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被要求投票，但是瓦达尼领地上没有能投票的地方。接待我们的年轻女士突然用手捂住嘴，我以为她忘了另有约会或是什么的。她叫道：哦，天哪，我认识你们，你们好像说起吉姆·艾略特、纳特·塞因特、艾德·麦卡利和几个宣教士。他顿了一下，又说：哦，我的天哪，沃尔夫议员和我爸爸绝对想不到我碰见谁了。刚才他还职业性的与我们保持距离，突然间他待我们就像家人一般亲热。就在离开之前，明卡爷夸张地清了清嗓子，好让我们都知道他有重要的话要讲。他告诉办公室主任：我们来到你的地盘上看你，从尼莫帕德飞到谢尔米拉，然后坐汽车到基多。他想说明我们几经周折才终于见到他。现在我觉得你应该来我们的地盘上看看我们。这一位办公室主任看着我问：我可以吗？我告诉他：当然可以，你得到了明卡爷的邀请。可是他没有来，沃尔夫议员和他父亲得知邀请后都想替他出席，于是他们去丛林看望了我们。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即将访问厄瓜多尔的消息传开后，美国大使和厄瓜多尔政府要求会见他，但沃尔夫议员的办公室向所有人声明他们是去拜访瓦达尼人的，我们负责安排行程。做客丛林之后，沃尔夫议员和他办公室主任的父亲在我的陪同下来到基多，会见了大使和相当于国务卿的厄瓜多尔要员以及厄瓜多尔总统本人。明卡爷在芝加哥奥海尔机场走失了两次，当我们从庞大的恐龙骨架下面经过时，他还跟着我，可是我走到门口他却不见了。我惊慌失措，开始不顾一切地找他。后来我想起恐龙骨架，果然在那儿找到了他。我觉得每次外出时，最好在他的几个口袋里都放进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在另一次旅行中，我和明卡爷与一个朋友一同乘飞机，朋友将我们升级到头等舱，与我坐在一起，好告诉我到达以后会有什么事。明卡爷与另一名乘客同坐，就在我们前面。乘务员给我们每人拿来一杯果仁，放在座椅之间。他往明卡爷那一排来来回回了两三次。最后，当他再次拿着果仁杯返回我们前一排时，我忍不住向明卡爷的座位探过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乘务员递给明卡爷旁边的乘客一杯果仁，但没给明卡爷。我看见明卡爷正狼吞虎咽地吃着放在腿上的四杯果仁，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乘务员把最初的两杯果仁放在座椅之间时，他看了看明卡爷，明卡爷还以为两杯都是给自己的，就把他们都取走了。乘务员不想让明卡爷难堪，于是又拿来两杯，而明卡爷却微笑着又把两杯都取走了。最后乘务员只好单独第一杯给明卡爷旁边的乘客， 要是在丛林里，我们也会那么做。明凯爷一定觉得自己是最受乘务员垂青的。这名乘务员又接着发饮料，他依旧不停地返回明凯爷那里。我终于听见明凯爷非常恳切地说：“够了，够了。”我把明凯爷的话转给乘务员，他回答：“我想也是。”他这是在喝第五罐可乐了。吃过四杯果仁，喝过五罐可乐以后，可怜的明凯爷都快撑爆了。明凯爷不想让乘务员难堪，所以他拿来多少，明凯爷就尽量喝多少。喝最后几罐时，明凯爷大概一直想让他别再拿了，但是只要明凯爷在喝，这位好心人就不停地拿来给他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奥卡人的心声》。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生命和林良堂的《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献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而活，跟随主你的脚步，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神的荣耀，展开生命的翅膀，上腾，飞越高山和低谷，享受的生自由。你是我一生的主宰，我的导航，让我生命的每个故事活出你荣耀，展开生命的翅膀，
我们今天从奥卡人的心声这一本真实的传记看完了第22章，在下一回会进入第23章。现在我明白了，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